路加福音第四章，逐节逐节导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1-15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A. 耶稣被圣灵充满，来到旷野。B. 耶稣受魔鬼的试探。C. 第一次试探，攻击弥赛亚的先知职分。D. 第二个试探，攻击弥赛亚的祭司职分。C. 1. 第三个试探，攻击弥赛亚的君王职分。 B1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A1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提到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试探，但只有路加福音强调这是发生在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灵充满的目的不是让人得着特异功能，产生肉体的感觉，而是引导人顺服神，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刚刚被圣灵充满，就先到旷野40天，是对父神的完全顺服。我们在开始侍奉之前，也要首先学习顺服神。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可译为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原文的重点在于圣灵的引导。魔鬼试探耶稣，并不是直接攻击神儿子的身份，而是攻击弥赛亚的三大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要在他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就彻底打败人类的救主。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主动受魔鬼的试探，是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此，这是一场关乎人类救恩的生死之战。旷野，指犹大旷野，离主耶稣受洗的约旦河西岸不远，所以耶稣从约旦河回来，马上就到了旷野。40天，会让熟悉旧约的读者立刻联想到摩西在西奈山禁食40天，并且想起摩西预言，神要从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而主耶稣引用申命记6章和8章回应魔鬼的试探，表明他在这40天里也在思想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经历。魔鬼，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他喜欢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魔鬼可能是神起初创造的天使长之一，被初期教会的许多教父称为路西法，也就是明亮之星的拉丁语。他因为骄傲而堕落，可能有1/3的天使跟随他，成为巫鬼、邪灵。魔鬼有4个头衔，龙、古蛇、魔鬼、撒旦。龙指出他的残忍凶暴，古蛇指出他是诡诈诱惑人的，魔鬼指出他是毁谤控告者，撒旦指出他是与神作对的。主耶稣并不是在40天禁食期间饿了，而是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主耶稣饿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并没有在自己的身上运用神迹。神不能被恶试探，但父神所要得着的是人，所以主耶稣必须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魔鬼才有机会试探他。首先的人亚当 怎样在伊甸园以无罪的身份面对魔鬼，末后的亚当也要在旷野同样面对魔鬼。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神并不需要考验自己的爱子，而是要借着魔鬼的试探，向世人显明耶稣的得胜。他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末后的亚当，他配作神国之王和全人类的救主。今天，效法基督的人不可能在凡事都与基督相同，因为耶稣基督是独特的，有些事情只有基督能做，人却不能。所以基督并没有鼓励我们主动接受试探，而是教导我们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三至四节是第一个试探，目的是攻击弥赛亚的先知职分。这个试探的诡诈之处是，一，魔鬼早已窥伺在旁，一旦耶稣饿了，就近前来给他出主意。当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有些声音也会在我们心中悄然出现，提供一些既合情又合理的建议，叫我们心安理得地体贴肉体，顺从世界。但人若用放弃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交换食物，表面上可以暂时解决生存问题，实际上是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结局是真正的死亡。二，魔鬼并没有直接挑战主耶稣神儿子的身份，相反，正因为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魔鬼就不住地提醒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引诱他离开人子的地位，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但主耶稣只要离开了人子的地位，表面上只是行使神的儿子的合法权利，实际上是让神失去了他所要得着的人。三，魔鬼并没有直接攻击主耶稣的先知职分，而是引诱主耶稣忘记神的话语，违背神的旨意。但主耶稣只要离开了神的话语，就没有资格再做那位像摩西的先知。主耶稣刚刚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称他为神的爱子，很快就听到声音劝他运用神儿子的能力。这两个声音是不是来自同一个来源呢？主耶稣并不需要运用神迹，也不需要特殊的启示，而是使用和我们同样的圣经来应对这一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原文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句话引自《申命记》八章三节。摩西在那里提醒百姓，苦练他们，任他们饥饿的是神，赐他们玛纳的也是神。因为要是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神的旨意。主耶稣能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当然也有能力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但却会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并不与魔鬼辩论，而是用这节经文一语道破了魔鬼的诡计。仇敌的目的只是引诱让人离弃神的话语。首先的人亚当只看重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体贴肉体的情欲，却把神的话语抛在脑后，所以首先在食物上失败了。而末后的亚当基督宁可让肉体受缺乏，也不肯违背神的旨意，离开神的话语，所以才能首先在食物上得胜。 主耶稣单单靠着圣经就能胜过的试探，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夸胜的人也能胜过。每个信徒都应当做神话语的出口，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得胜。而只有我们体会到圣经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活在神的话语里。一个不肯在神的话语上付代价的人，无论外表怎样热心敬虔，在试探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五至八节是第二个试探，目的是攻击弥赛亚的祭司之分。这个试探的诡诈之处是，一，魔鬼并没有直接反对神，而是冒充神，带着主耶稣上了当地的一座高山，然后在异象中将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模仿神带领摩西在尼波山上查看了应许之地。当我们的侍奉面临挑战的时候，世界也常常向我们释出各种善意，吸引我们随波逐流，退让妥协。但人若敬拜魔鬼，表面上可以不战而胜，得到这一切权柄荣华，实际上是沦为了魔鬼的奴仆，得到了一切还是回到了魔鬼的手中。二，魔鬼并没有全部虚构事实，他宣称这原是交付我的，因为他确实控制着罗马帝国，控制着凯撒提比流。这世界原是神交给人的，亚当堕落以后就握在那恶者手下，魔鬼成了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神。但人若随从别神，表面上可以得到世界，实际上是离开了福气的源头，得到的一切都会朽坏消逝，灰飞烟灭。三，魔鬼并没有直接攻击主耶稣的祭司职分，而是用天下的万国做代价，给主耶稣提供了一个选择，不必走过十字架的卑微苦路，只需要向他下拜，就可以立刻完成弥赛亚的使命。但主耶稣只要敬拜魔鬼，就没有资格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全地从这世界的王手中收回来，使神的国度临到全地。现在，魔鬼愿意主动把天下的万国拱手相让，让他能建立比罗马帝国更加伟大的公义国度，让全地尽快享受和平和幸福，至少可以减少2000年的征战，多拯救无数的生命，难道不符合神心意吗？主耶稣并不需要运用神迹，也不需要特殊的启示，而是使用和我们同样的圣经来应对这一试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引自申命记6:13。摩西在那里提醒百姓，他们进入迦南以后的最大试探，就是在恩典中忘记神。魔鬼知道主耶稣并不关心地上的荣华富贵，所以就用弥赛亚的使命来引诱他，强调自己可以让出天下的万国，引诱主耶稣用拯救世界的使命来代替神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并不与魔鬼辩论，而是用这节经文一语道破了魔鬼的诡计。仇敌的目的 只是想窃取神在人心中的地位。首先的人亚当只看重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体贴眼目的情欲，却把神的地位挪到一边。而末后的亚当基督却专一地敬拜神，所以才不会被任何人事物在心中代替神的位置。今天魔鬼不但躲在世界的一切权柄荣华里面，也藏在信徒和教会所定睛的侍奉和大使命背后，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择，不必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只需要走世界的捷径，就可以建立地上的天国。我们只有时刻提醒自己，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才不会让自己的眼目转离神，甚至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9-12节是第三个试探，目的是攻击弥赛亚的君王之分。与第二个试探一样，魔鬼可能是在异象中领他到耶路撒冷去。这个试探在马太福音中是第二个试探，可能第二、三个试探是在异象中反复出现的。这个试探的诡诈之处是，一，魔鬼并没有直接否定圣经，反而引用了圣经。既然主耶稣紧紧抓住神的话语，魔鬼也引用了诗篇91篇11-12节。诗篇91篇11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句话的前提是，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行的一切道路都是根据神的心意。但魔鬼却故意略去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把经文曲解成神会在任何情况下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魔鬼也会说神的话，但却不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而是为了让人远离神。魔鬼已经读了几千年圣经，我们如果不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怎么能抵挡得住魔鬼呢？今天有些人歪曲神的话，断章取义地用圣经来附和自己的见解，他们都是魔鬼的学生。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二，魔鬼并没有直接否定主耶稣神儿子的身份，反而建议他尽快证明自己的身份，不需要漫长的十字架之路，只需要惊人的一跳，就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煽情必然会归于平淡，捷径也只能轻轻忽忽的医治，两者都不能解决罪和生命的问题。因为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国度，即使全民都自称是基督徒，还是在罪恶的辖制之下。三，魔鬼并没有直接攻击主耶稣的君王之分，反而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更有效的建议，不需要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只需要从殿顶跳下去，就可以直接登上大卫的宝座，轻易地升为至高，自己给自己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似乎也符合先知马拉基的预言，弥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但主耶稣只要试探神， 就没有资格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更不能使荣耀归于父神。魔鬼给耶稣出的主意，可以让他不必经过十字架，就可以自我高举。今天，有些人替教会、替大使命所出的主意，也都是不需要十字架的捷径。主耶稣并不需要运用神迹，也不需要特殊的启示，而是使用和我们同样的圣经来应对这一试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引自《申命记》6:16。摩西在那里提醒百姓，他们在旷野最大的愚昧，就是常常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相信神是神说话，人照着去做；试探神是神没有说话，人勉强神去做。信心的祷告和试探神，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所以这个试探常常抓住人的心。所以主耶稣并不与魔鬼辩论，而是用这节经文一语道破了魔鬼的诡计。仇敌的目的只是引诱人试探神，离间人与神的关系，从怀疑神的同在和信实开始，很快就发展成不再信靠顺服。首先的人亚当只注目那棵树的果子能使人有智慧，要满足今生的骄傲，却失去了对神的信靠顺服。末后的亚当基督却深信父神的同在，顺服父神的计划和时间，所以拒绝舒适方便的捷径，绝不离开愚拙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今天魔鬼最喜欢从教会偷走十字架，把教会变成利用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教团体，道貌岸然者的慈善俱乐部。一方面并不能在神面前满足公义的要求，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人真正悔改厌恶自己，反而让人以为自己还没有全然败回到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地步。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本节可译为，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主耶稣胜过了各样的试探，却没有使用特殊的资源和能力。他面对试探的方式，也是我们所用的同一本圣经。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而我们也可以效法基督来胜过试探。这三个试探有几个共同点。一，三个试探都似是而非，目的似乎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所以结果也不能荣耀神。因此，真正的侍奉，动机必须根据神，方法必须倚靠神，结果必须归于神。只有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的，才是神所要的。二，三个试探都裹着属灵的包装，引经据典，提供了建立世上国度的三种捷径，作为十字架的廉价替代品。自从首先的人亚当在伊甸园堕落以后，世上的一切国度都建立在这三个虚假的根基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因此，仇敌越是攻击十字架，越证明福音只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绝不是我们所信的基督。三，主耶稣的三个回应全部引自《申命记》。摩西在《申命记》中指出，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 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但以色列人在旷野多次失败，他们的失败包括三个方面：在旷野大起欲心，叩拜铸成的像，在荒地试探神。主耶稣却在旷野中胜过了这三个方面的试探，却没有使用任何超能力，表明主耶稣才是神所要得着的真以色列。信徒若是真犹太人，就不应当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忘了神他们的救主。此后，撒旦不再明明的出现，而是暗暗的活动，等候新的机会。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没有试探的世外桃源，主耶稣不能免于试探，我们也是如此。仇敌在主耶稣身上得不到的，就要从他的门徒身上得到。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试探。一，试探就是魔鬼借着环境和际遇，把一些意念放进人的心思里，让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目的是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离间我们与神的关系，引诱我们偏离十字架的道路。二，受到试探并非犯罪，顺从试探才是，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你不能禁止鸟从头顶飞过，但你可以不让它们在你的头发里筑巢。我们若把受到试探当作犯罪，就会陷入自我控告，中了魔鬼这个控告者的诡计。三，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却允许我们受到试探，并且能把试探变成试炼，让我们经历靠主得胜。试探是要叫人远离神，试炼是要使人亲近神，并且提醒我们随时都需要基督。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四，我们不可靠近试探，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随时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每当我们得胜之日，往往也是试探来临之时。每当我们攀上一个属灵高峰，前面往往就是令人目眩的深渊。五，我们不必惧怕试探。既然主耶稣三次靠着神的话语胜过了试探，我们也可以依靠这同一本圣经。主耶稣已经伤了魔鬼的头，正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因此，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与耶稣被圣灵充满首尾呼应，结束了一至十五节这个单元。主耶稣回到加利利，也就是回到他的家乡，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会堂出现于第二圣殿时期，根据犹太教的传统，组成一个以色列社区的最少法定人数是十个成年犹太男人，每天必须聚集在一起祷告三次。会堂最初就是为此目的设立的。 会堂并不是献祭的地方，而是用来祷告、读经、学习和聚会。主耶稣在各会堂教训人，对象都是犹太人。在新约的时代，撒都该人掌控着圣殿，法利赛人掌控着会堂。14-15节是4:16-9:50节的总结。主耶稣受洗后的第一年，在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地和耶路撒冷侍奉，配合施洗约翰在犹太地的施洗。但三卷对观福音都没有记录主耶稣这一年的侍奉，而是直接从第二年开始。此时，施洗约翰已经被希律囚禁，结束了开路先锋的使命，但主耶稣却进入了希律的辖区，集中在加利利地区传道。神国之王要亲自建立自己的国度。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16-30节是耶稣的第一篇讲道。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讲道的经历，是他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的缩影，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A. 耶稣来到拿撒勒。B. 耶稣宣告自己是弥赛亚。C. 众人将信将疑。B. 一，耶稣预言福音将传给外邦人。A. 一，拿撒勒人弃绝耶稣。照他平常的规矩，表明主耶稣平常就有在会堂聚会的习惯。会堂里的规矩是站起来念圣经，坐下讲道，表示尊重神的话语。会堂的敬拜程序是先祷告，接着读摩西五经，然后读先知书。会堂的主持人会邀请人读经讲道。犹太人在被掳巴比伦回归之后，平时说话都用亚兰文，读经时才用希伯来文，有人会翻译成亚兰文或希腊文。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表明当时并不是主耶稣决定要读以赛亚书，但具体的章节是他自己找的。18-19节引自以赛亚书61:1-2节，是先知以赛亚关于弥赛亚时代的预言。犹太人公认以赛亚书61是末世的应许，所以主耶稣要用这章经文作为自己开始传道的宣言。18节前半部分引自以赛亚书61: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19节引自以赛亚书61:2a，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但主耶稣并没有读后半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因为他第一次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第二次再来才是神报仇的日子。根据律法，以色列人每50年要有一个喜年， 施行释放的恩典。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而弥赛亚的来临，开启了喜年所预表的恩典时代。犹太会堂里的希伯来圣经写在一卷卷的羊皮纸上，平时由会堂的执事放在经筒中保管，读时展开，读完以后再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指讲道者坐在摩西位上，准备开始教导或勉励。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不只是预备好听到，而且是因为弥赛亚的预言对于拿撒勒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出生地塞弗里斯距离拿撒勒只有6公里，是加利利的首府。主前四年大希律死后，犹太爆发了反抗罗马的起义，分锐党领袖西西家的儿子犹大占领了塞弗里斯，洗劫了国库和武器。这次弥赛亚式起义的结果是叙利亚罗马总督瓦鲁斯烧毁了塞弗里斯，攻占了耶路撒冷，并用十字架钉死了2000犹太人。因此当地人对于弥赛亚式的宣告非常小心，塞弗里斯也没有加入主后66年的反对罗马的起义。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主耶稣宣告自己就是以赛亚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也是宣告末世的来临。因为主耶稣已经被圣灵膏抹，应验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是主耶稣成年之后唯一提到约瑟的地方。约瑟可能很早就过世，主耶稣身为长子，继承了约瑟的牧匠职业，帮助母亲抚养弟妹。根据现代的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的墓葬，新约时代的拿撒勒很可能只是一个400多人的小村庄，所以众人觉得自己很了解耶稣的家世。他们的反应混合着称赞、稀奇和质疑。在他们的眼中，约瑟只不过是个从事建筑行业的木匠，约瑟的儿子顶多也就是个木匠，因此对他所传的福音将信将疑。今天世人的难处是凭着外貌认人，教会也常常借助名人效应，但神不以外貌取人，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因此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免得蒙住了自己的心眼，看不到神的作为和引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医生， 你医治自己吧。意思可能是你先行个神迹，作为自己是先知的证据吧。主耶稣曾在自己家乡按手医病，但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可能指耶稣医治了加百农大臣的儿子。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句话与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形成鲜明对比。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报告悦纳人的好消息，家乡的人却不肯悦纳救恩，这就是人无可救药的愚昧本相。主耶稣列举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他们是北国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先知。由于北国以色列拒绝神，神就差遣他们转向外邦人。一，西顿的撒勒法是外邦人的地方，以色列人没有供应自己的先知，外邦的寡妇却供应了以利亚，并且被先知以利亚拯救。二，叙利亚国的乃曼是外邦人，长大麻风的以色列人没有得到医治，外邦人却被先知以利沙医治。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拿撒勒人自认是神的选民，有特权享受神的恩典，如今却听见耶稣似乎偏袒外邦人，所以对耶稣的态度从称赞、稀奇变成了怒气满胸。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但这些拿撒勒人因着嫉妒，竟然要在安息日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三十节可译为，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主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却不会白白牺牲。父神的时候若还没有到，他就不会放弃生命。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拿撒勒人自以为对耶稣知根知底，结果以貌取人，先入为主，看见了弥赛亚也不认识他。但本书却用拿撒勒的讲道来宣告弥赛亚工作的开始，因为圣灵要借着拿撒勒人的反应显明以色列人的愚昧。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应当知道，在福音面前，近水楼台并不能先得月。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人会主动悔改接受福音。稀奇的是，主耶稣的使命明明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既没有用神迹证明自己就是弥赛亚，也没有用说教挽回顽梗的百姓，而是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但这正是弥赛亚传福音的方法，也是使徒保罗所领会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乃是传神国的福音，并不是改变人心。他必须先上十字架，然后才会赐下圣灵。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见证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凡是靠着神迹奇事、道德说教就能解决的事情，并不需要福音。真正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的，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4章31至9章50节的主题 是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整体是七组交错平行的结构。这七组记录并非流水账，而是一边描述主耶稣怎样传道，一边描述主耶稣怎样选召和训练门徒。每组都有不同的启示重点。 A1 耶稣在加百农传道。 B1 耶稣拣选渔夫做门徒。 A2 耶稣洁净医治罪人。 B2 耶稣拣选罪人做门徒。 A3 耶稣揭穿伪善的教条。 B3 耶稣阐明神国的实际。 A4 耶稣显明神国的救恩。 B4 众人对神国的不同回应。 A5 耶稣显明神国的权柄。 B5 耶稣赐给门徒权柄。 A6 耶稣显明基督的身份。 B6 耶稣向门徒启示十字架的道路。 A7 耶稣显明十字架的荣耀。 B7 门徒对十字架的错误认识。31至44节的主题是耶稣在加百农传道，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耶稣到加百农传道。 B 耶稣斥责见证他是基督的污鬼。 C 耶稣斥责西门岳母的热病。 B1 耶稣斥责见证他是基督的污鬼。 A1 耶稣在各会堂传道。加百农是彼得的家，位于加利利海的北岸，这里有贸易税关。拿撒勒位于海拔347米的山上，加百农却位于海平面以下207米的湖边，两者相差540米，所以说耶稣下到加百农。主耶稣家乡的人排斥他，他就把加百农作为传道的基地，称之为自己的城。加利利海位于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古代重要国际商道沿海大道上，自然条件很好，周围人口稠密，希腊、哈斯蒙尼王朝和罗马都在这里建立了繁荣的城镇和乡村。主后135年，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进耶路撒冷，犹太的文化中心便转移到加利利海地区。加利利海的西面主要是犹太人的村庄，东面是外邦人聚集的低加坡里，所以百姓与外邦人的接触很多，可以说是犹太人希腊化最严重、最难持守信仰的地方。主耶稣不但在安息日教训众人，而且在安息日医病赶鬼。路加福音一共有五处提到在安息日医病赶鬼。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是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文士是教训古人如何如何说，主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文士是解释字句道理，琢磨实施细则，主耶稣却是发表神在律法中的心意。因为他的教训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那差遣他的神，所以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他能叫人在他的话语中感受到神的权柄，从而对神产生敬畏和顺服的心，所以人们听出他的话里有权柄。今天有些人传福音就像干巴巴的讲课，有些人讲到就像娇柔造作的表演，有些人的分享却让人感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并非因为口才，也不是根据恩赐，而是因为人若与神同行，话里就会流露出平时在主里的经历，自然也就带着权柄和生命。在会堂里有一个人 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巫鬼，巫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一个被巫鬼的精气附着的人，竟然能在会堂里敬拜神，却没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直到遇见了主耶稣。巫鬼的精气可译为巫鬼的灵，也就是邪灵，跟随撒旦背叛神的堕落天使。所以被巫鬼的精气附着的人与精神病不同，由于受到邪灵的操纵，往往具有异常的能力。本书最初的读者具有希腊的文化背景，希腊人认为既有巫鬼也有好鬼，所以路加必须说明这鬼是巫鬼。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一句希伯来成语，可译为你为什么干扰我们。巫鬼虽然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也就是神的儿子，但却拒绝接受他做主，所以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今天许多人也承认宇宙中有一位神，却不愿意让神来干扰他们的生活，也不觉得自己需要救恩。人在客观道理上对基督的认识并不能带来信靠顺服，所以仍然与我们无异。这正如鬼魔的知识并不能带给他们信望爱。巫鬼先自称我们，后来自称我。可能那人里面有许多巫鬼，由其中一个巫鬼代表他们说话。不要作声，意思就是闭嘴。虽然巫鬼说的并没有错，但主耶稣却拒绝接受邪灵为他做见证，因为见证的源头若不是出于神，再真实也不能使荣耀归于神。不但不能把人领到神面前，反而会迷惑人，混乱主的所事和所作，模糊神与鬼的界限，甚至使人接受鬼的作为，毁谤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因此一切掺杂的见证神都不能接受，一切不是出于神的荣耀神都一概拒绝。异教异端的东西无论多么精彩，信徒也不能用来见证神。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文是这是什么话呢，指主耶稣的话语里带着权柄，所以赶鬼并不需要用复杂的咒语，只需要责备巫鬼，而鬼离去之后也没有伤害那人，留下后遗症。在主耶稣面前，魔鬼和邪灵都不堪一击，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与魔鬼征战，而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使人脱离黑暗的权势，在真理里得着自由，进入神所赐的真正安息。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西门就是主耶稣所呼召的第一位门徒，西门彼得。西门是希伯来文西缅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听见。彼得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希腊文名字，意思是石头，亚兰文就是基法。彼得已经在约旦河附近被兄弟安德烈带去见过主耶稣。 彼得可能出生于附近的博塞大，成年以后住在加百农。彼得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后来与他同工，往来各地传道。西门的岳母住在西门彼得的家中，表明彼得的岳父可能已经去世。三卷对观福音书都提及热病，但只有路加用医学术语来描述这热病甚重。斥责原文与责备是同一个词，表明这病的背后可能有属灵的原因。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用神的能力医治人的属灵疾病，让神的百姓可以起来服侍。一般人长期发烧以后，热退了，人也会很虚弱，需要时间恢复。但西门的岳母却在安息日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表明主耶稣的医治是立刻的、彻底的，不会留下后遗症，却使人进入神所赐的真正安息。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日落的时候，安息日就结束了，犹太人才可以走远路，所以周围的群众都聚集前来寻求医治。他们在安息日里得不到的安息，在主面前却能得着。日落之后步行就能走到加百农的城镇，包括哥拉逊和博塞大。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表明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只是为了医病赶鬼，并不是想听道，只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而不是来寻求神，只想脱离的是外邦的统治，并不是想脱离自己的罪。但主耶稣却毫无分别地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拿撒勒人轻蔑地认为耶稣只是约瑟的儿子，但巫鬼却认出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百姓瞎眼耳聋到一个地步，连巫鬼都比他们更知道他是基督。但稀奇的是，主耶稣并不领情，反而拒绝接受，不许他们说话，因为鬼魔的见证实际上是鬼魔试探的继续。只有来自父神的指示，才能让人真正认识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也只有来自父神的指示，才能让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不必借着神迹和哲学，单凭主耶稣的话语和作为就能相信他。在拿撒勒，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但稀奇的是，虽然加百农周围的人信心与拿撒勒人一样软弱，主耶稣却既没有问他们有没有认罪悔改，也没有计较他们的信心。只要他们不像拿撒勒人那样撵他出城，主耶稣就无条件地医治他们，因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每一个信主的人，在圣灵动工之前，都和拿撒勒、加百农人一样，没有真实的信心。但主耶稣却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他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旷野指野外，并非犹大旷野。主耶稣到旷野是去祷告。44节原文是，于是耶稣在犹太的各会堂传道。加百农附近有大量福音的需要，主耶稣医病赶鬼的名声也传遍了周围地方，正是今天一些流行的教会增长术、福音爆炸术能大显身手的时候。但稀奇的是，主耶稣却拒绝留在加百农，既没有深入耕耘巩固基地，也没有趁热打铁迅速倍增，反而浅尝辄止，转而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事实上，异能并不能使这些城悔改，所以主耶稣后来说，哥拉逊哪、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神国指神掌权作王的地方，可以指有国土、人民、政权的有形国度，也可以指神施行权柄的无形国度。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担心妄称神的名而触犯十诫，所以尽量避免直呼神的名，就用天国来代替神国。因此，面向犹太读者的马太福音就用天国来称呼神国。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颠覆了我们许多的想法。他没有用神迹证明自己就是弥赛亚，没有苦口婆心地劝说拿撒勒人悔改，没有利用灵界的见证传扬福音，没有召开医病赶鬼的大会吸引群众，也没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拓展国度。因为这些方法和魔鬼的试探一样，都不需要十字架。主耶稣道成肉身，乃是要服侍人，但他的服侍并不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并不是为了扶贫济困、慈善福利、社会公益、民族解放，而是为了在我们前头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有些教会的事工却是围绕人层出不穷的难处，满足人没完没了的需要，结果沦为一个慈善互助组织，十字架也成了摆设。真正让神能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既不是通过教育医疗，也不是借着慈善公益，而是十字架的道路。真正的大使命乃是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做我路上的光。